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我们这个谦卑课最后一堂哈。那个以前讲的谦卑的十六卷哈，也非常重要哈，你们要配合着去听哈。像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她说她就是来到我们教会呢，她就是听这个谦卑的这个十六卷呢，她说给她做了一个很真实的、很深的、很完全的一个内在医治。哈，那我为什么呢？他说以前呢，他就是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哈，姐姐呢大学毕业就结婚了，哈，那他呢到现在哈都毕业这么久了都还没有结婚，哈，所以呢他就觉得姐姐漂亮，哈，我就是比较丑，哈，身材也不好，哈，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很自卑感。好，很自卑感。那然后呢，可是有时又会觉得就是说我其实也并没那么差呀，哈，啊，那你看都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知道吗？其实这位姊妹很漂亮，好，但是就是那个比较，跟人比较而来的一个觉得被拒绝，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差，然后呢就说自卑感，然后有时又会骄傲起来，又会觉得说我应该没那么差，好，那觉得自己应该没那么差，然后就会怎样，就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来，就是要去证明自己不那么差，知道吧？你就会去有一些举动、一些行动，就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行动来。这个就是骄傲把人搞得那么累。骄傲使人不得安息，好，骄傲就是使我们变得很疲累，知道吗？因为你得去做很多事，而那些其实都是这个骄傲的挤在里面，一直的说一下说这个，一下说那个。其实没有人说他不好看，他真的是很漂亮。那他说他因为听了谦卑那个十六卷，哈，讲到谦卑就是从神。怎么看我们？哦，他就开始可以接纳自己，就发现，哦，神造我是那样的尊贵的，是美丽的，是可爱的，他就开始接纳自己。好，那他说就这样一卷一卷的这个谦卑，好，光照他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想模式，然后就这样一直脱落，一直脱落。他说，他就这样十六卷，使他做了一个很真实的内在医治。好，所以那十六卷的谦卑，你们这个都要配合的去听，因为那个是很细的，一卷一卷的讲到谦卑的各种不这个多头怪兽，每一个头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好，每一个头会显出什么样的这个可怕的这个丑陋的形态，就把它除掉，这样。好，好，那我今天接着讲哈，就是讲到这个我们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八节，我们就不再念，因为以前念过了哈。就是讲到这个第二章一到八节，前面的几节呢，就是在讲到说神。前面几节就是在讲到，就是说神要人的，神最在乎的就是他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那他要他的身体，他的教会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但是呢，这个地狱的军队，好，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使人跟人的各种关系上，他一直在制造分裂。好，那人如果不存心谦卑， 不存心谦卑，人如果不以基督的心为心，基本上人是不可能合一的，不可能合一的。而耶稣最为什么？因为人在骄傲里面，在人在骄傲的里面啊、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合一的。好，所以耶稣愿意来到地上，他活出一个生命，就是不怎么样，不坚持他跟神平等的地位。好，然后那个虚己，反倒虚己，就是说使自己成为一个 no reputation， 没有名声的，没有名誉的。好，就是使自己倒空掉他的名声，他的荣耀，他的声誉。好，使自己成为一个没有名声没有名誉的，然后呢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子，然后存心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谦卑是这一位人子从另外一个领域，是我们所不认识的领域带下来的一个生命，是我们地上所没有的。而他这样子来到地上，就是要救我们脱离那个骄傲的愚蠢，好，脱离那个骄傲的毒气，那个灭亡，可以再重回他的恩宠的理念。好，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耶稣所做的，神所做的。好，那这个呢，我们需要我讲到说，谦卑呢，就是你要放掉，放弃你的这个己，好，把你的己交出来，把你的主权交出来，好，你才会进入神的这个谦卑里面。那这个我们要谦卑呢，好，首先就是要先知道谦卑的重要性。好，我们开始明白说，哦，这个谦和跟我的这个整个未来的世代里面，好，我能够从神得着多大的奖赏，就在乎我活在今世里面这个谦和成型在我身上有多少的程度，对不对？我们上次给大家看了马太福音20章，就是讲这个，对不对？好，因为你将来你要做王吗？你将来好，你做王就在乎你的那个仆人的灵，你这个奴仆的仆人的灵，谦和的性格在你身上有多少。好，所以我们要得到谦和，第一个是先需要知道这个是多么重要，这是关系到你永永远远。好，那第二个就是开始决心要起来追求谦卑。好，开始要决心要起来去追求。好，那你开始决心要起来追求谦卑呢，就会当有一些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呢，好，你就因着我定义要谦卑，我就会开始控制自己，不说一些骄傲的话，惹神愤怒的话，好，开始也愿意全心追求谦卑。好，那接着呢，你就会开始在这边开始一直长进了，你就会越来越喜欢神的手，好，就是神做事的手，他为我所安排的一切的环境。好，也就是说我就开始知道，就是说，哇，原来这个从别人来的这个刺伤，或者各样的冲突，各样不容易的环境，各样别人对我苛刻的要求，好，这些都是我的爱的父，我天父的爱所为我安排的。好，所以呢就不会再成为我那个拼命要来抵挡，我觉得很受不了的，好，而是我开始会起来把握，开始把握神给我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机会，就是当作是一个很荣耀的机会，可以来跟着这位耶稣而行，来走他这个谦卑的道路的这个机会。好，那这个呢，你身上就开始，人家从你身上开始会可以闻到一些这个谦和的馨香之气， 开始会有一点一滴的一直散发出来。好，而这个呢就会带来救恩，带给你周遭的人救恩。好，有一位姊妹哈，那她的先生哈，在一个小公司里上班。那这个小公司呢，哈，这个也没有股票，哈，那这个也没有多少人，哈，那可是他在这边，他的先生在这一做就做了4年，哈，那跟老板就是成为好朋友这样子，哈，这样。那可是呢，这个公司越走越下坡，所以呢，他已经有2年半的时间，他先生这个薪水都减了1/3的薪水，哈，有2年半的时间，薪水是减1/3这样，所以以至于到他们家都会有一点经济很拮据的情况，哈，这样，那先生就觉得压力很大，压力很大。那这位这位姊妹呢，因为她这个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开刀。好，开刀呢，那他先生就要照顾他，就跟老板说，那我只要拿半薪就好了，我在家里上班哈，要照顾我太太。那老板就还是很恩待他，就说你还是照拿薪水这样哈，所以他就在家。他说从先生在家里上班以后，就是每天24小时要面对。好，那因为他先生没有信主哈，那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电脑桌又搬到厨房，哈，然后就每天这样跟他面对面哈，然后他先生是一个很有那个控制的灵这样子哈，那以前他孩子在家的时候，先生就是管孩子啊，训孩子啊，就现在孩子已经去外地读大学了，所以他现在就管太太啊，哈，这个训太太啊这样子哈，哦，他说他真的很不容易这样哈，连电话呢他都需要去 garage 哈，去车库里面接电话这样。这样然后就跟姊妹会的人讲说，尽量不要打电话来我家，他们都知道尽量不要，我偶尔一有电话来他都好紧张很害怕这样子，然后去这个车库，接完电话一进来，他先生就这样看着他这样进来，然后就说，哦，你刚打完电话是不是是吗，这样。然后呢，先生也不准他，不喜欢他吃维他命，所以他在吃维他命，先生就这样瞪着眼看着他这样哈，然后呢，他就刚这个他开完刀以后，他就想要去这个给中医调一下身体哈，想说使身体调好一点哈，这样子比较不用拖累先生哈。那先生一看他去看中医就很紧张，就觉得你为什么需要看中医呢？这个很花钱呐。好，这样，因为先生经济上的压力很大，好，那然后女儿呢，这个要放假搭飞机要回来哈，先生就会跟他讲说，好，你下次放春假就不要再回来了，就留在学校，好，这样，好，就那个经济的压力很大，那女儿就很生气啊，就觉得哦，你就在乎飞机票，就不在乎我，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学校，好，这样子，好，那就是家里就是。空气很紧张这样子哈，哦，那他就觉得，哇，就觉得我这样每天跟先生24小时这样面对哈，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哈，这样，那就是每天被他监视啊哈，然后常常都会教导他教训他，其实那些东西他都知道了，因为common sense都知道，可是他先生就会这样一直讲啊这样哈，那他就很想说哈。先生在家的时候我就出去哈，等先生出去了我就回家这样子哈，这样就比较少见面这样。可是呢，神就光照他说，这个是小人哈，不可以小人之心哈，好，那他就是跟神认罪哈，然后就说好，他就想说，后来主就跟他讲说，你不是一直想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吗？好，这岂不就是要让你可以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机会吗？哈，他就想说，对啊，主啊，我都一直跟你祷告说，神啊，我渴望要像你哈，要这个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他就说，好，主，我愿意，哈，我真的接受，哈，就是我愿意从心里面 真实的去接纳我的先生，哈，这是他的家，他本来就应该待在这个家的，哈。那我愿从心里完全的接纳他，哈，就是把他当成好朋友，哈。那如果你愿意，你要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跟他面对面，每天24小时，主，我也要欢欢喜喜的接受。好，他就跟神说他真的从心里面愿意，然后呢他就开始有时也陪先生去爬山，哈，就是当作好朋友这样来对待先生，不再是想要逃避躲避接触这样子，哈，这样完全的去接纳先生，把他当好朋友这样，哈。他说当他这样只是一个这样愿意跟神这样讲，哈，结果他礼拜二，哈，礼拜一这样跟神讲，哈，那礼拜四就他先生就拿到一个这个，就是总共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先生就拿到了一个 offer， 好，而他先生呢是已经这两年多来，他先生都一直在看一些书，哈，希望能够换个行业，哈，换个新的，因为他们的公司做的已经一直没落了，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啊，这样。可是呢，他递出去的履历表没有一个人要接受，因为他没有一点精力，这样，好，只是自己看看书这样而已。好，那你知道现在也一些公司已经在 lay off 人了，你很难找工作的。可是当他一个这样愿意而已，哦，好，他说礼拜四就他先生就递出一个这个履历表，然后隔天人家就接受，然后就 interview，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礼拜内他先生就接到了一份工作，而且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哈，而且是就是不但给他这个完全的薪水，他本来是只拿1/3薪水，现在是不但是完全的薪水，而且还加薪，而且还有股票，哈，他在本来的公司也没股票，哈，这样。那他说这些股票这些薪水这些钱他都不在乎，哈，他都不在乎，他只是觉得就是说，对他先生一个男人而言，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哈，就是说，这位太太，他先生是信佛的，哈，是信佛，信得很虔诚的，哈。那也就是说，以前给他很多的逼迫和不容易，但是当他开始一直操练内在生活，然后一直的谦卑下来，一直谦卑下来，哈，然后到越来越下来，然后到这样完完全全的接纳先生，成为好朋友，而且对付自己以前，哈，好像那些被伤害的那个记忆，哈，要完全从他里面彻底的都求神，都完全的涂抹，哈，从心里面完全的去接纳，成为一个好朋友，这样，你看，恩宠就临到他的身上，他先生的身上，他的孩子身上。因为一个礼拜内就拿到工作，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女儿讲说，你知道吗，爸爸居然拿到一份新一个工作，好，而且是怎么样一份工作。他女儿说，哦， it is, 这个是这个太好，好到我无法相信的地步，好好。那说太好了，这无法相信，可是他现在要去辞职，老板会让他走吗？哈，那他太太也是觉得说，这个老板现在公司正是不容易，哈，而且就还正在有人在告他公司，他怎么可能让他先生走，哈。可是连这点这个太太也放手，他说，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要他去那新的公司，那你就成全，哈，如果不是你的旨意，那你就关掉，你要让他继续在这个公司，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他就这样完全放手。结果你知道吗，他先生连要去辞职都不太敢跟那个老板讲，哈，这样，哈。可是居然，哈，后来鼓起勇气跟老板讲了，老板居然说，哎呀，我为着你找到这么好的一份工作为你高兴，哈，你就去学吧，哈，我这个公司继续的 office 为你保留， 你如果学一学想回就说来成为我们的顾问来教我们，我们都很高兴。然后现在那个老板还请他吃饭，都非常好，等于是在老板的祝福底下离开的。那我就是想到，就是说真的一个人谦卑就是这样，交出你的主权。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如果你站在那一个姊妹的立场去想，真的不容易。她那个主权交出来是意味着她真的是一辈子，现在不过才50岁，才50出头，因为她说她先生就是50出头。那50多岁的人又没有经验，人家这样一个大公司还愿意要她，是太奇妙的。而且还给他这么好的待遇，又有股票，这是很奇妙。那我就是讲到，因着一个姊妹，她愿意谦卑下来，她放弃她的主权，她事实上她可以跟她先生争取，你为什么要这样控制我？为什么要这样监督我？她有很多理由可以去跟她先生讲，对不对？她也可以自己去逃避，去活出另外一个生活的方式来嘛，他可以去开出另外一个生活方式来吧，对不对？可是他顺服，他愿意接受，这是神阿巴父为他量的环境。我要把握这个机会，让我可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愿意这样谦卑，他说真的没想一个愿意就这样一星期内恩宠就这样临到，而且他女儿因此真的看到神的奇妙，他这个给他女儿一个太大的这个一个感，这个震撼在他女儿身上，女儿敬畏神，那么奇妙，心会更多来寻求神，恩宠就临到整个家。那他说他姊妹会的人呢，就跟他讲说，他就做见证，那姊妹会的人跟他讲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打电话去你家？下星期一就可以了。然后他这个姊妹会的人就说，哇，你毕业了，你看只是一个愿意而已。他说我真的没想到，我是想说这几十年来我就是愿意这样办。他以前是觉得伴君如伴虎他现在已经不会讲这样话，他真的从心里面去接纳他先生，而且体会他先生经济的压力不容易，这样他这样子，你看神就让他毕业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神他自己先来到地上，他在十字架上，他整个一生受尽这么大的苦，只是为着要带我们进入他的恩宠，进入他说不尽的恩宠。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那个骄傲的己里面，我们有好多的苦，很多的劳苦跟重担。他如果没有真实交出这个主权，他几十年都可以在痛苦当中。先生就是他的一根刺嘛，对不对？这个人的年龄越大是越唠叨的，控制的灵会越强的。那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谦和下来，这个恩宠没有办法临到，那他就只有继续在这个痛苦里面。所以谦和呢，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状态，心里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的心降服于神，降服于他的旨意，降服于他的方法，以至于我就可以去祝福我的弟兄姊妹，我的家人，我所处的环境，就是我内心的一个状态，一个降服于神的状态。还有谦和呢，就是我心中的一个敬拜神的态度，就是我尊主为大，我尊他为神，我知道他主你是美善的，所以我愿你的旨意成就。主，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所量给我的都是爱，所以我敬拜你。这个就是谦和。谦和就是把我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从我的环境， 从我的不容易里面去转移来注视他，好，注视他，好，就是注视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你是怎么样来对待我，好，你是怎么样来对待我们这些这样的逼迫你的、嘲笑你的、辱骂你的、吐口水在你脸上的，你是怎么样来对待我们，好，以至于我们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呢，就是我们就会说，神啊，我真的渴慕像你这样的柔和谦卑，把你这个属天的、超自然的、像大水坝一样的谦和来流进我的生命里面。好，那所以谦和呢，就是我真实的明白，真实的明白，好，就是耶稣他量给阿爸父，他量给我的一切的环境，他创造我这个人，他看为美好，我的一切的相貌，我一切的身材，我高矮胖瘦，他都是看为最美的，他造我是独特的。好，那这个为什么穆安德烈他给谦卑下一个定义，他说谦卑就是内心完全安静，没有烦恼，永不急躁，或者恼怒，或者发怒，或者伤心，或者失望，就说他永不急躁， 也不会这样去恼怒，或者发怒，或者伤心，或者失望。好，他不期望别人特别为我做什么事，也不因着别人不为我做什么事而觉得奇怪，他不怨恨，也不存报复的心，他就是在没有人称赞我的时候，在我受责备或被藐视的时候，我心里平安。你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平安呢？怎么可能平安呢？所以谦和就是我需要在阿爸父的心里面，在阿爸父爱的眼光里面来看我自己，来看我自己，来看我所有的旁边的人，我的环境是阿爸父量给我的。好，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落在仇敌的诡计里面。好，仇敌的诡计，仇敌有一个很厉害的可怕的剑，就是控告跟定罪。好，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控告你、定罪你的时候呢，你基本上你就已经完全没力量来奔向神。好，因为就觉得自己是这么糟、这么糟、这么坏。好，那大卫，好，大卫呢，在这个撒母耳记哈，撒母耳记，我们看一下哈，撒母耳记上21章。21章第1到第3节，
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
好，我们再看22章22到23节。
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
好，那我们看见哈，大卫哈，因着他的说谎，好， 他害了这个挪伯这个一整个的家，这个祭司整个的家全都被杀掉了，全都死了。好，那所以这个亚比亚他呢逃到大卫这个地方来，好，就告诉他，告诉他说他整个的那个祭司的那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被杀，这样哈。那你看哈，大卫，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就因着我的说谎，哈，使这一整个家全都被杀害，哈，那整个家族全都被杀害。那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内疚一辈子，因为那个自己的良心的控告，好，我那一天如果不要逃到他那边去，我就不会害他这一个家。我只因为我想要吃饼，好，我想要拿到饼，我有点饿了，我这样害得人家整个家族被杀，那我们会多少的那个愧疚、自责、定罪自己，仇敌也会一直定罪我们。我们先会觉得自己实在很深的罪恶感，然后仇敌就会一直攻，好。可是你看看大卫他怎么样啊？大卫他就在这个时候哈，他写了诗篇五十二篇，我们看一下哈，五十二篇的第一节。
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
好，还有第八节。
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
好，谢谢。好，那这里呢，你看大卫他就是在这个挪伯的祭司被杀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先来到神的面前先认罪，主啊，赦免我，因着我的说谎害了这整个家这样的被杀害，主啊，求你赦免我，好，你来这个涂抹我的罪。好，当他这样跟神认罪的时候，他感受到神的赦罪之恩，神的怜悯。好，所以呢他就写这样的诗，他说神的慈爱是长存的，至于我，我要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好，那这个就我们天然人的观念，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哦，大卫怎么可以这样？他应该再自责个几年呐、害得人家一家这样，是不是？我们天然人观念是这样，可是神的观念不是这样。神喜欢大卫这样，因为大卫这样就正表示他认识神赦罪的恩，他懂得来投靠神的慈爱。好，那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神的，我们常常是，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感恩来委身于神，我们常常是依靠我自己，哈，我是个好学生，哈，我是渴慕神的，哈，我是追求神的，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志意，而不是依靠神的慈爱。那当我们一失败的时候，我们就会整个崩溃了，因为我们常在依靠我的志意，啊，我是多么努力追求的，哈，那我是个好学生，哈，我是渴慕主的，结果发现我居然会犯这样的错，我居然会害了人家整个的家族，所以我们那个整个就会崩溃，就会非常深的定罪自己。那大卫他为什么他会说我？他对草的说：“我不，你寻找的不过是一个个草，你不过是寻找一只虫。”他为什么会称自己是虫啊？个草，他认识他自己的卑微，甚至他已经当王了，他都知道他要更加自己卑微在神的面前，就我算不得什么。我就像个虫一样。好，那当他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会这个会来倚靠神的慈爱，倚靠神的慈爱。我们有时候一做错事，有些人一做错事就不敢来称颂神，不敢来敬拜神。好，例如夫妻来的路上在车子里面吵架，好，然后接着来呢，开始要敬拜了。 好，然后这个看到他的配偶呢，有的先生就看到太太就在那竭力的赞美敬拜啊，他就觉得你怎么那么假？你刚刚在车上还跟我吵架，哇，一来就哈利路亚赞美神，哪个是对的？太太是对的，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你吵架，神还是配得赞美啊，对不对？是不是？你吵架归你吵架，神永远配得你的赞美嘛。好，那我一吵架，我就觉得我怎么好意思赞美神？我那么假，这是错误的观念。这就表示我在倚靠我的自义。我需要认识我是个罪人，罪人是会犯罪的，所以罪人是会吵架的，罪人是会发脾气的。甘夫人说，人里面最后死的是骄傲，外面最后死的是脾气，对不对？所以罪人是会发脾气的。我不是说所以我可以随便发脾气，而是说我需要认识我自己是一个这样的，像灰尘一样的，就是会犯罪，而且可以神可以完全不需要我的，但是我又需要认识神是离开至高的宝座来抚救我这一粒灰尘的。我需要认识我是那么尊贵的，弟兄姊妹，这两个认识都非常需要。我需要认识我是一个彻底的无可救药的罪人，但是我也需要认识我是一位被耶稣重价宝血已经洗净了，宝血买赎来，洗得比白雪更白的尊贵的王子，女的也是王子。我需要知道。好，那所以我们有的人就觉得，就是说哎呀，我都不要看自己啦，好，只要他一直看神，一直看神，一直看神就好。不，我需要不要那个不要看自己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就是说我需要认识我自己，我有这些宗教的灵，我有这样的骄傲，我曾经犯过那样的罪，好，那我需要知道我有这一切的败坏在我的身上。可是呢，我不一直去看这个，但是我需要知道，因为这些知道呢，会使我对于神的救恩更深的感激，更深的感恩，更俯伏在他的救恩的泉源里面欢然取水，因着他的救恩而欢呼喜乐歌唱跳舞。因为你救我救至最深的堕落，知道吗？好，所以我需要一直知道我是个这样罪人，而不是只是说哎呀我不看自己，然后我一直看他，你一直看他看他看他，可是你不会产生一个极大极大的渴慕跟需要。那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接受自己居然会犯这样的错，那就是我们里面的骄傲，好，就是我们的骄傲。那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他就承认，哎呀，你们一家人的那个都是我的错，使你们一家人这样，但是我要保护你，我从今杀你的，碰你的就是碰我，杀你的就是杀我，好，我要保护你，就是很真实的去认错，然后也真实的去依靠神的慈爱，再刚强起来，再来做神所要我做的，这样。好，像麦比克有一次，他就跟神说哈，说主啊，你相信吗？我居然会做这种事。主说，是啊，你是会做这种事的。神没有安慰他，就是告诉他，是啊，你是会做这种事啊，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的自义，好，自义使我们一直活在罪疚感、羞耻感、失败感。 我如果很快的去承认，我就是会犯错啊，我真的就是这样啊。好，那我就会欢喜快乐的来拥抱神的慈爱，神的拯救。好，那所以这个哈，是我们有的那个错误的观念，我们需要明白。好，这个会有定罪感，是因为我们那个错误的价值观，就是从我们里面的骄傲所发出来的那个错误的价值观，就是说，我是个好学生，我的可不可慕，好，我做的好不好，来定义我在神面前是很好的，是成功的，好。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神看的是我从心的深处对他所发出来的呼求，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需要你的宝血的洗净，我需要你的拯救。好，那所以呢，你一定要这两个要都很清楚的去认识，以至于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的时候，好，我们犯了这样大的错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防卫，赶快辩护维护自己，好，或者人家说我们怎么这么自私啊，怎么这样子，居然追求这么久还会做这样，说啊，对不起，我真的是这样，哎呀，我比你所知道还要更糟嘞。那如果你每次配偶跟你讲这样，你用这样跟他讲，他就不会再说了。他每次要跟你讲的时候，你就是一直说我才不是呢，其实是因为你先怎样怎样，他就硬要一直讲，讲到把你 nail down， 你知道吧，定下你的罪。所以当配偶在说你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对对对，我真的是这样子，谢谢你告诉我，请你为我祷告。这就是一个谦卑的反应。那所以大卫呢，他写了诗篇34篇，他说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好，他就是，其实大卫如果你去看他犯的错，你知道大卫第一个他这个说谎害了这个整个家这样，好，然后呢他还把人家乌利亚杀掉，好，然后把妻子娶过来，好，那就是说大卫他，如果你去讲他所犯的这些罪，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就把大卫所犯的罪在主日学里面讲，这个还有大卫数点军兵的罪，害得这么多人这个死掉，这样他把他的犯的这些罪讲出来以后，那个主日学老师就说，我们以后不能跟小孩子讲大卫的生平，这个坏人，知道吧？所以就那样，真的，你用人的眼光看，他确实是有很多很坏的，对不对？但是他真的承认自己的坏。当拿单一说他的时候，他马上对，这人就是我。他马上说，这人就是你，他是王哎。他没有在说，在为自己辩护，其实是约押当凶的，我并没有杀，是约押杀的，对不对？他都没有辩护，他马上认罪，然后说我唯独得罪了神，这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谦卑就是这样，谦卑就是真实的认识我是个罪人，也真实的认识神拯救的大恩，神拯救的大恩。好，那所以呢，谦卑的人他不会再来依靠自己，他不会再依靠自己。一个人会有很强的定罪感的人，都是因为他依靠自己，他依靠自己，他不是真实来依靠神。你如果真实依靠神，你就要这样跟神祷告，我如果犯了错，我都是这样跟神的，主啊，谢谢你，你的宝血洗净我，比白雪更白，我都这样讲。你不但赦免我，而且你宝血洗净我，比白雪更白。好像我们不会再活在那个罪疚感，好像神的宝血、神的救恩不够来洗净你的罪，这就是一个骄傲，这就是宗教的灵。好，觉得我犯的罪大过神的能够拯救、能够涂抹的程度。那这是非常的轻看神的救恩。好，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在这方面有一个真实的来认识自己，也真实的认识神，这就是谦卑，这就是谦卑。好，那谦卑我们上次讲到说我们最后我们看这一处圣经哈，在西班牙书第二章1到3节，
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
好，谢谢。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谦卑。你是谦卑人，神还要你说你要寻求公义谦卑。好，那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也就是在末世，好，怎么样能够保守我们，好，免离脱离末世的这些这个可怕的光景呢？你借着谦卑，神会帮助你，因为在末世很多的那些大灾难，那些你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些审判的事发生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悲哀的事发生，更多意外的事发生。而那时候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真实的谦卑，我们就会一直活在那个罪疚感里面，很大的定罪里面。好，所以我们要神教我们说，你在幕后的日，你真的要真实的寻求，真实的谦卑。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谦卑来成型在我们里面？那个是需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上次讲到怎么样遇见每件事就来赞美，好，还有呢，一心要寻求在神面前伟大，好，就是要有仆人的灵啊，认真的遵守神的话，好，还有呢，我讲到说要来思想耶稣，注视耶稣，好，注视耶稣，因为哥林多后书3:18讲到说，我们一直敞着脸注视他，就会一直被改变，一直被改变向他。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去注视耶稣在这一生里面，好，这一生里面他是怎么样的在过生活，好，他面对那些这样伤害他抵挡他的人，他是怎么样的来面对，好，这样子在十字架上还发出来的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好，所以当我们更多去注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被他的爱融化。好，那当我们的心被爱融化，这个谦和就找到一个最肥沃的土壤，可以在那里生根。好，那人的心在柔和的里面，好，最容易被获得。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一个人被神的柔和的谦和的心所虏获的时候，啊，那被他所这样来夺了我们的心的时候，好，我们当黑暗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当逼迫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不会放弃，也不会让步，因为我们这颗心已经被神的那个谦和的心所虏获了、掳掠了，这样。好，所以呢，神为什么设立十字架这种苦行？虽然是人做的，但其实人的一切的历史都在神的掌控之中。神为什么在十字架这种苦行？就是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因为神设计要亲自，好，亲自来使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为了要向我们彰显出他是怎么样的谦卑柔和，好，如果不是他说愿意，没有一根钉子可以穿透他的身体， 如果不是他说愿意，没有一个荆棘可以刺入他的头。他愿意，为什么？他愿意在那个这么残酷的，他愿意接受这么残酷的对待，为什么？因为他要向我们这种骄傲的罪人彰显出他最深的爱，他要让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至极的爱，他也要彰显他是一个这么刚强这么全能的神，可是他使自己柔和谦卑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让人可以这样的任意对待他，一句都不说，一句都不说。好，那借着，然后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实的谦和，什么是神的爱。那借着这个呢，他可以粉碎这个说谎者的谎言，在我们灵魂深处，好，他可以这个粉碎说谎者的权势在我们的身上。好，因为这个说谎者就是一再的告诉我们你是多糟，你是多坏，你是该死的，该被定罪了，你犯了这样的罪。你说耶稣已经为我受了十字架的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便得平安，他的宝血，每一滴宝血都在向我诉说我已经得自由得释放，我已经得平安了。好，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来仰望十字架，思想十字架。我们看着十字架，我们会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为了我要这样做？神就会从天上对你要回答说，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因为我就是这样的神，我是这样谦卑的神，是这样柔和的神，而这个就是爱，爱就是要这样子来表达，十字架就是表达出神真实的爱，他真实的谦和，他把十字架插在那个地方，从此人对于爱不再有任何的怀疑，他是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个十字架是神卓越的智慧，也是他高超的爱，完全的爱。好，那我们有时候看，我们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可怕啊，这样子的这种好残酷啊，这流这个血啊，哈，这样。可是神说，这个就是我要向你表达出我的谦和。你看到这个残酷，哈，这个就是我对你所显出的爱跟我的谦和。好，那当我们被他这样的爱所夺的时候，我们遇见任何的危险患难，好，遇见任何的逼迫，我们不会退缩，他的谦和夺了我们的心。好，所以我们的彼此配偶之间也是，好，你如果都要对配偶说你要顺服啊，你应该要这样对我啊，好，你就失败了。你只要一直对配偶是那样的活出神的谦和来，你就完完全全的得着了你的配偶对你全然的忠贞跟爱。好，那所以我们要让谦和来成型在我们的身上，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多多的读四福音，多多的是去思想耶稣是怎么样的爱，好，他是怎么样的来爱我们。好，那当我们越多这样去思想的时候，好，所有人对我们的那些错误的对待，好，或者一切那些不好的那些环境，我都知道了，说我要从这位爱我的父的手中去接受，因为他为他的儿子量身定做的十字架，他也告诉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因为十字架就是要致死我们的那个肉体，那个骄傲的己，那个让我们很累很惨的那个己。好，那所以呢，这个谦卑一定要借着环境来制作，而那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好，那 神借着这些环境，不公平的环境，我们觉得是被一个错误的对待，好，那这个就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一个圣洁的更大的圣洁的工的一个过程。所以奥古斯丁呢，他就讲了，他说同样的遭遇可以，同样的遭遇，同样的环境，可以使人上天堂，也可以使人下地狱，就是看你怎么去反应，你对于神所量给你的这个环境你怎么样去反应。好，那有人就说说你不要错失一个大好的良机，好，当天父要来纠正你的时候，好，你不要错失这个大好的良机。天父纠正你一定是借着人啊，好，他说同时你也不要错失大好的机会，就是在今生去原谅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好，以至于你在天上你可以有一笔存款。好，那神让他的儿女受痛苦都是有无上的价值，是在永恒里有非常有价值的。好，那这个圣奥古斯丁他说同样一个痛苦可以让有些人上天堂，有些人下地狱，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上天堂的就是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爱，是出于神的爱，所以我就默然不语，我就在那赞美感谢。好，那这个痛苦就会使我们上天堂。好，为什么？因为痛苦就是让那个骄傲的己很痛，但是你就会生出神的谦和，生出神的怜悯。好，那神的生命就圣洁的生命就会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产生。好，所以神呢他会他会这个他要我们呢真实把我们自己降服于神。好，也就是说神是特别的用我们周遭的人他们的软弱他们的缺点要使我们可以达到神的纯净跟谦卑，他特别是用我们周遭的人的软弱跟缺点来做成这个功的。好，那另外呢神他会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来赏赐那些谦卑的人。好，那这个我们将来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在未来永永远远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在乎我们今天怎么样在一个谦和的心态里面，在谦和的敬拜他的心态里面来与神同行。好，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好吧。弟兄姊妹，谦和一定要借着你迫切的祷告，所以我盼望你不要上了课就过去。好啊啊！真的从里面那么羡慕主的谦和，好，那个骄傲带给我们极大的疲累、痛苦、劳苦、重担。好，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